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三首。啊，尽顺由来报一修，多生习气一朝修，盘中甘露诸缘转，树上摩尼水倒流，譬喻莲台成竹纹，真金花瓣衬身柔，三车以习持求念，陆地安然坐白牛。好，请看这一段。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极为殊胜，是一个圣妙的道场。在这样殊胜的境界当中，就容易修行佛道。那何为尽圣呢？一般环境都是我们见闻觉知的依报啊，见色闻香啊，这个啊听音啊，这个就是色声香味触五尘都非常的微妙。这五尘都能做佛事啊，这个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一花一水啊，这个啊一微尘都能觉照到法性啊，涅槃啊，这个音声都在啊，百鸟协鸣的音声啊，风吹林铎的声音啊，这个八功德水相集的声音都在演说啊，苦空无常无我，令您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这是因生生成啊。西方极乐世界又弥漫着无量的宝香，这些香能够令往生者拂灭烦恼，显发本具的五分法身之香。这个味啊，比如八功德水的那种味道，像甘露一样的味道，不仅除饥渴，而且长养足啊，除饥渴长养足根，而且还能够啊生发无量的智慧。这个法啊，西方极乐世界，比如意念当中心念菩提，意念菩提树的功德，都能得到种种的法忍。就是我们随便拈出极乐世界五尘的境界，它都极为殊胜啊！一一境界，一一尘都能够度化众生，做度化众生的佛事啊！尤其净土经典特别谈到生尘啊，由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耳根最利，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大多从耳根的生尘闻性得到甚深的法义啊。那么这个境界，西方极乐世界五层微妙的境界，都是由阿弥陀佛的愿心所流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全体的极乐的依报的环境，都有着阿弥陀佛的大愿光明的加披啊，能够令我们一到那去，就能快速的修行道业啊。那么其中就特别的指出啊，拂灭烦恼的这样的快速的功能。我们在这个世间要对治见惑思惑嗔杀惑无明惑啊，种种的烦恼习气啊，是很难的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啊，无可奈何对这些烦恼习气。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由于境界是法性土，由于有弥陀的光明的铸造， 由于阿弥陀佛的愿力也具有着让我们啊破除我执和我属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多生多劫的烦恼习气就在那里顿然的啊休止啊。好，展示在种种的玉盘里面，那个甘露啊，甘露那个珠啊，是圆融的乱转啊，这表明这种甘露代表那种法性啊，这个法是圆满的、圆融的啊、圆顿的啊。那么七宝树上那个摩尼水可以倒流，为什么怎么叫摩尼水啊？由于极乐世界的宝池，那个水是七宝的水，那个水呢是从哪来的呢？你看这个西方净土变在观经里面讲的，有一个大的摩尼宝珠，那个摩尼宝珠分出左右的啊十四支的水流。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水是七宝的液态的表现形态啊，它跟我们这个世间的氢二氧的水是有本质上的不同。那么我们这个世间水是水往低处流啊，只能往低处走，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从摩尼珠，摩尼珠代表着阿弥陀佛的心珠，珠王心王的这样的一个表法啊，它是一个自信的德水宝水，所以它不仅可以向上流啊，向下流也能够向上流啊。所以你看观经表达这个水首先在莲花的莲瓣上啊，在这里啊左右的回旋，然后旁边池岸上就有种种的宝树，那么这个水就能沿着宝树向树梢去旋转，当它旋转的时候，水和水之间在中途相遇的时候，水流相遇就会相集成一种音声啊，这种音声就不仅仅是一种音声，它在讲经说法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奇妙的境界了哦，水可以向上旋转回流啊，这叫摩树上摩尼水倒流。好，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他都步步莲台啊，步步莲花，他的托身之处就是莲花，是寄托我们法身慧命的这种出生之所啊，它是由种种珍宝合成的啊，所以这种莲台也是阿弥陀佛正觉的恩啊，功德的恩赐。所以我们出生之处是一个莲台的啊，这样的玄妙的宫殿，它就能帮助我们足，我们的足就能够很稳健。也就是说我们出生在这样莲台里面，这个足呢，有时候讲佛的称号叫两足尊啊，就是福德智慧都是啊非常圆满珍贵的，所以出生在这样的莲台里面，我们修福德智慧就一帆风顺，不会有退转啊，这成足人啊。那么这个莲台的花瓣，莲花的瓣是真金的质地，它就衬托着这个莲苞里面的啊往生者的身体，把它包着啊，这个黄金的花瓣包着这样的身体呢，使这个往生者身体非常柔软啊，身心柔软啊，那身体的柔软就是他心里的柔软的表现，他就随顺法性啊。所以一个修道人他一定要柔顺，一定要忍怒 啊，一定不能跟人和事去撼隔啊。所以你在正觉的莲台那种法性的状态当中，我们身啊身心智能随顺法性，不跟法性乖张，它就身心柔软。好，到了这个时候，山车以息持丘念，陆地安然坐白牛。这个山车，它是出在《法华经》的啊比喻品里面。谈到这个三界啊，火宅甚可怖畏啊，这个三界里面由于众生的贪嗔痴的烦恼的毒在这里燃烧，整个燃烧，这个三界就是火宅。火宅呢，那个释迦牟尼佛比喻成大富长者，他已经出了这样的火宅，但是他的三四个子女还在里面，所以这个长者就得想方设法使他的子女离开这样的火宅。但是你跟他直接讲这个三界已经燃起大火，已经锈坏，即将崩塌啊，赶紧出来，这些子女都不相信，不愿意出来。所以这个长者就施设一个方便，知道这些子女他有什么好药啊，知道他们喜欢啊，山车，山车就是羊车、鹿车和牛车啊。知道他们有这个好药，就告诉他：你们赶紧出来吧，我这里有羊车、鹿车和牛车啊。这山车就是代表三乘的佛法，羊车啊。小羊牵的车，只顾自己解决问题，代表啊声闻教。鹿车啊，鹿车这个鹿王要跑的时候，还会关照下他的鹿群啊，这就是代表圆觉乘啊，圆觉乘辟支佛啊，也是不仅治疗，他也稍微啊随分随地关照下众生。啊，牛车啊，水牛之车，这就是见教的菩萨，修见教的六度，有利他之心啊。所以知道这个三四个子女有这样的啊对三车的好药，就说我可以给你三车。啊，所以这些子女一听说外面有他喜欢的车，就啊争先恐后离开了这个秀宅。秀宅就在十字路口啊，这个陆地的旁边，他的父亲坐在那里，所以这个三四个子女来了，就说你要给我的车，现在你请你给我。但是父亲看到他们都出来了，很是欢喜，说我不仅给你们三车，我也给你们最好的东西，叫大白牛车。大白牛车就代表着啊大乘圆顿的佛果啊，所以这三四个子女得未曾有啊自己想都没想过，还有一个大白牛车啊，这个奇迹如风啊，装饰的非常妙丽的啊，这样的一个白牛车啊。好，这里表达什么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往生者，都具有大乘的种性啊，这个自求大乘圆顿的佛果，就再也不会去求声闻缘觉和全教菩萨道的这个修行了。啊，这种持求啊，这种啊念想，这个三车的这个想法全都放下止息了，唯一的目的就住在大乘的正定居，直取大乘的佛果啊。所以这个三车以息持求念，实际上在我们当下，我们作为净土行人也应该这样，不再求声闻缘觉见教的菩萨， 我们得到的是大乘极为圆顿的佛法，一朝直入如来地的，不用三级修佛会，但凭六字出乾坤，但凭六字成佛道的一个法啊，就不要去持求三痴了啊。你看现在有些由于信心不足的人，他念念佛，现在又转为啊修点其他的法门去了，修南传佛教去了，修这个那个去了，修内观去了，这些就等于就退转了啊。所以一个净业行人，他是大乘圆顿的佛法，要知道在真如法性阿弥陀佛的这样的大悲愿海，就代表这样的陆地真如法性啊。你在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当中，你就能安然的坐上大白牛车，就能够圆成大乘的佛果啊，是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一段，第四首。琉璃地上觉尘埃，厌作金行亦快哉，锦绣直陈行树叶，丹青画出众楼台，漫空花雨逐天下，遍界香云大势来，何处复生新佛子，芙蓉又见一枝开。好，这是描述西方极乐世界的琉璃地啊。我们在观经讲第二观，就是地观，开始先做日观，在日观观成，那就观水，观水水观想成就，就转水成冰啊，冰内外应结，再由冰啊转想为琉璃啊。琉璃地上常，琉璃地以黄金作道，或者啊白玉作道啊。琉璃地上又有无量无边的七宝金刚宝床倾坐啊，地面和地下都能够光色交相辉映，所以这个琉璃地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心所显现的宝地，离开了一切烦恼分别习气的，所以尘埃一点都没有，非常的清净，非常透亮，非常的光明啊。那么往生之后，我们所啊打坐精行的，就是在这样的琉璃地面上啊。相比较我们的土石沙砾的地面，那不可同日而语啊，一点灰尘都没有，也不需要打扫卫生啊。在这里啊，厌作精行，那是非常快乐啊，他的心情非常愉快啊，他所得到的觉受就好像一个啊得灭尽定的阿罗汉的那样的快乐的觉受啊。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地面上还有行树啊，一丛一丛七宝行树，这个行树呢它也非常的美观啊。这个行树就好像这个啊，它的叶子，这里特别表示行树上面的叶子，就好像锦绣织成的那种非常美妙的图案啊。锦绣我们这里讲都一般是非常精致的啊，经常精致华丽的丝所绣成的那个东西，就叫锦绣。所以这个锦绣啊，常常表明非常美好的东西，光是非常的绚丽的东西。好，那么七宝行树上的叶子，它的经脉就好像锦绣锦来啊 织成的那种图案啊，非常好看啊。那么在地面和虚空有无量无边的七宝楼、楼阁、亭台，这些楼阁亭台的美好就好像丹青画出来的一样啊。这丹青比喻成古人说有两种矿物质材料，一个是丹砂，一个是青货，这两种颜料呢，矿物质原料画出的这种颜色线条非常好，所以常常就用丹青比喻啊绘画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楼台啊，就像丹青画出的一样啊，有的描述是丹青画也画不出来啊，就是它七宝的楼阁无量无边，非常的精妙，有种种的不同的建筑风格随心所成啊。这是地面的庄严，还有虚空的庄严啊，整个的虚空当中这种种种的妙花啊，这个像下雨一样的把缤纷落下啊。在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道场上，不仅有本刹的菩萨来供养种种的花，而且他方的菩萨、他方的天人也都过来散花供养，还有风吹的那个七宝树也，那个树花也缤纷而下，所以整个的虚空就非常的庄严啊。这个花又是七宝合成的，有种种的光色，非常的洁净啊。那完相比较我们这个虚空常常会有沙尘暴，那完全不可等同而语啊。好，那么遍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本土是法界一个啊核心，就是法界之都。那么无量无边的他方世界的刹土的这些菩萨大士都会到极乐世界供养阿弥陀佛，面见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说法，闻阿弥陀佛受记啊。那么他方世界所有的佛也持令坐下的菩萨大士到极乐世界来进修啊。那这些菩萨大士来的时候，他们就像啊香云啊一样的啊过来啊，就是他们乘着云过来，那样的他们身上就放出香，就是叫遍界香云大士来啊。何处复生新佛子，就是七宝池八功德水也是遍地都有。那么八功德水里面，那个池水里面就有四色的莲花，那个莲花每个池子都有六四亿多少多少莲花，他方世界往生者都是在莲池里面出来的啊。就好像复生啊，无中生有，空中马上就显现出来啊，新到来的新到极乐世界的佛子啊。那么在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啊，又见到一枝莲花开放了，这一开放里面又出来了一个啊，像佛那样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紫磨真金色的佛子啊，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又添了一员啊。你看这些都表达的非常的啊美好啊，这个说富有诗情画意啊还很难表达，它真的就是我们自信的深层次上的啊清净功德的显现啊。这个莲花的绽放也是我们一切众生 本具的正觉的开放，它是超脱了烦恼的淤泥所伸展出来的莲花。但是莲花我们长久以来被鼓摸在我们的烦恼分别的淤泥里面，这就靠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绽放我们自信本具的莲花。这样的莲花出来的就是如来的身，就是金刚那罗延的身体，谦虚之身，无极之体啊。这种谦虚之身，无极之体，就是真如法性实相的身，就叫如来的身啊。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为这样的新佛子，那就是身心等同，等同佛身的这种微妙啊。请大家看第五首啊，土净能令心自空，无边妙色现其中，千灯护照生光影，十境交辉佛土容，蛛网重重悬宝树，天童历历在花宫，归林鹤算浑闲事，值得虚空受量同。好啊，看到这样的诗句，一方面我们会感觉到非常的啊，具有审美的意趣，另一方面它又充满着非常深邃的玄妙的境界。我们知道华严中提出十学门，谈到这个佛法展示的四种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和事事无碍法界四种。前面三种是大小乘啊佛法所同具，而有第四种事事无碍法界为华严独具，所以华严称为啊别教一乘。那么这样的一个世事无碍的境界，在从贤首国师到清凉国师曾经用十学门来加以具体的展开诠释。那么从现在我们读到的净土诗以及净土经典来看，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世事无碍的法界，与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是毗卢遮那如来用他不可数不可数的劫来庄严的，跟阿弥陀佛以他无央数劫积功累德庄严的极乐世界也是无二无别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诗就会想到这是世事无碍的法界啊。好，那么极乐净土极为清净啊，这个净土是从哪来的？它是由法藏菩萨证到诸法的空性，以他的同体的大慈悲心发48大愿啊，由这个愿力来显现的刹土。所以西方极乐的土刹土是弥陀愿力所成就的， 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秽土是我们众生的业力所感召的，它的来处不一样。那么阿弥陀佛的心是清净平等的，所以显现的土、刹土、依报境界也是极为清净的。就是清净是同它的平等相、一相、无相、空性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土清净到极点，也就使一切往生者到达那个净土，就能够悟解悟证诸法的空性所以到那去，自然我们的心一时的分别执着的心就会空，自然就能够离开能熟的对待，切入到不二的空性。好，那就在这种法性的空性当中，又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就是在极乐世界的净土的每一个局部，一花一草一微尘里面，都能够现出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的光和色这就无边妙色现其中。好，那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刹土，能够显现无边刹土的境界景色，那么其他的刹土和极乐世界的这个土就交相辉映就像一千盏灯，这个灯光和灯光之间它不会拒绝，它是交融的那么灯光，一盏灯光、十盏灯光、一百盏灯光、一千盏灯光的光就在同一个诗里面，它不会显得多，只是越来越明亮，光和光是无碍的那么不仅依报有光明，一切净土的声闻菩萨天人他身上也能放光所以正报的佛菩萨的光和依报的净土珍宝放的光也互相辉映那么这样的境界就是重重无尽了，实境交辉佛土如。当年在唐代的时候贤首国师曾经到宫廷为武则天讲诗选文华严金狮子章，用金狮子来比喻诗选文的境界，它的广狭富容亦多相及，还有因陀罗网重重无尽的境界。当说到这些时候，武则天还是不是太理解怎么叫重重无尽，因为这确实它不是逻辑思维的范畴，不是理解的问题，它是一种限量的境界那么贤首国师为了让武则天对这个重重无尽的境界有一个感性的认知，就找到了一个方法善巧方便，就十面都布满了镜子，东南西北，在四个角，东南角、西南角、西北角这样八方，再加上上面和下面，就是十方，全都布满镜子布满镜子之后，然后这个距离都相距在一丈左右 啊，相隔一丈左右，那是就好像一间屋子里面这个十面都是镜子，十面镜子呢中间放一尊佛像，佛像前面再点燃一支蜡烛。好，就在这样的境界当中，那就是你看一面镜子，那其他九面镜子啊的信息都在一面镜子里面啊，那就是面面镜子都有九面，哎，九面里面又含着九面镜子的这样的印记的镜子，又印在了另外啊一面镜子里面。那再看到里面有佛像，有光，因为有蜡烛，这一看整个的就是一个哎重重无尽的境界啊。当时武则天一看这样的情形，就啊略有所悟啊，这里就用这样的镜子，十面镜子啊交相辉映，那么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也像这一样，一个刹土笼摄无量无边的刹土，笼摄无量无边刹土的印信息的这个刹土又笼到另外一个刹土啊，但是啊所有的刹土虽能相融，但是各自它的空间啊它的特色不会消失，这就是圆融，这就是无碍啊。那么这样就像蛛网，西方极乐世界它这个七宝树上又有宝网嘛啊，那个宝网又有很多的珠子，摩尼宝珠。好，那这个一般讲因陀罗网，因陀罗网是指啊这个夜摩天王他的宫殿所覆盖的一个网，这个网有一千个摩尼珠，在一千个摩尼珠，你看摩尼珠是圆的，是透亮的，在一个珠子里面就把999个珠银印在一个珠子里面啊，这个含摄着999个珠银的这个珠子又印在了另外一个珠子里面。哎，你这样一看，那就不是十面镜子的问题，那是加上了100倍，就等于啊1000面镜子，它就更显得重重无尽啊。那如果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宝网上的珠子不是1000个，而是几万个、几亿个，那你看它的重重无尽的境界，那就更为的啊深远啊。好，这样的摩尼宝珠缀成的网，显现的重重无尽的境界就悬在这样的七宝的树枝上啊。那么在这种网一网之间又有500亿个宫殿，500亿宫殿里面又每一个宫殿都有天童啊，在这样的宫殿里面啊，就一宝里面现出正宝，所以这个树就是充满着一种啊动态的完整的一个世界，不是仅仅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树木，它不是木，它是由无量的珍宝合成的啊。好，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它超越了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啊，无始就无终，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啊。既然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所以它的寿命就是无量啊。在我们这世间是把长寿作为啊很大的福报，但我们最多也就是活100岁、120岁就很了不起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对人很恭维，希望他像 龟和鹤一样长寿啊。所以你看周寿之时用龟，乌龟呼吸很细微，能够活很长时间，鹤也能活很长时间。好，这个世间的长寿的龟和鹤啊，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的寿无量寿相比，那是无法比拟啊。所以活得比啊跟龟和鹤的这样的年龄，在极乐世界呢是小菜一碟哦，浑闲事啊。那实际上极乐世界寿命就像虚空一样的无有边际，无量无边的寿命啊，用所有的神通的圣人计算极乐世界的寿命有多长是数不清楚的啊。那么我们这些涅力凡夫一去也能得到无量寿，这完全都是阿弥陀佛的啊这个愿力果德的加批数字。好，请看第六首。称信庄严非外德，天然果报自无穷，一尘遍入逐尘里，万法全收一法中，花印玉池人导引，身游佛国地俱空，色心一正原无碍，但得情妄尽自容。好，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是无尽的，而且是称信庄严啊。什么叫称信庄严啊？就是称和法性来庄严的。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是称信发的四十八大愿，能够称和法性发愿，那说明这个发愿的菩萨就是至少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大菩萨才能叫称信，是从实相里面显现出来的，他一切庄严都是实相的表达啊。好，既能是称信的，那我们看这个信，在天台家有个叫信具四照，我们涅力凡夫现前一念戒耳之心，也信具啊，就是本性上具足如来的智慧德相，具足啊法界的所有的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功德啊。换句话来说，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也是我们这些众生本具的庄严啊。所以我们无论是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庄严，还是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限量享受啊这样的一生庄严，归根到底还是自己本具的，不是从外面得到的啊。这一点很重要哦啊。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自信的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寿，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自信的慈悲，大势至菩萨就是我们自信的智慧啊，极乐世界的菩萨就是我们自信的熟地，声闻就是自信的啊真谛啊，无尽的庄严就是我们自信本具的信德。啊，现在好像是跟我们是外面的东西，外目诸圣， 实际上回归自信都跟我们性体无二无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称信庄严非外德，如数家珍啊，不由外德啊，这一定要了解这样的道理。好，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所享用的一些资生用具，这样的福德智慧的果报也是法尔自然的现前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啊饮食，念头一动，这些七宝钵就自然现前。我们要穿件衣服啊，七宝的衣服，你念头一动，想要什么这个珍宝，想要什么款式，想要什么色子啊色彩，哎，都是自然现前的。还有我们所住的宫殿啊，还有我们供养他方世界或者本土佛菩萨的一些花香床幡宝盖，一些供养之具，你只要念头一动，它自然的现前，而且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没有啊数量的限制，无穷无尽。大家想一想，这个就不得了了啊！我们在这个世间为什么苦，就苦在没有天然的果报。我们吃点饭很辛苦，要耕作啊，要啊这个啊插秧，要这个收割，要脱粒，要啊整啊，很麻烦。吃点穿点衣服也要种植，你得到什么东西都要辛勤的劳作，甚至生存资源越来越匮乏，就要去拼命的竞争。它没有自然现前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福报不够。既然没有自然现前的东西，非得要通过劳作，通过竞争才得到，好，这一念心就使我们的道德就会放在一边，我就得到这些资生用具。所以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道德提不上来，就是生存之源获得没有自然性。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自然获得的资生用具，所以它没有生存的压力，不需要残酷的竞争，也不需要货币的交换啊，它就能够非常悠闲的，当然也非常精进的修行佛法啊，这种提升精神生命啊，这个把自己法身慧命彰显出来，是极乐世界往生者唯一的生活内容啊，然后救度众生，自利化他啊。好，这是天人果报自无穷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法法圆融，一个微尘它就能够遍入所有的微尘里面啊，一个佛国也能遍入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同时一个微尘其他的诸尘也收拾在一个尘里面啊，所以在一微尘里面可以显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这就是一多相即啊，你这个一法可以变到所有的法里面，而同时万法又能够全收到一法里面，一多相即啊，这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了啊。然后好，那么这个在这个宝池，七宝池里面有四色莲花，莲花又有光和色，那也就交相辉映啊。那那个水呢，莲花是在七宝水里，八功德水里面，水非常的澄清啊。这个那水不是清而扬的水，水是七宝的水，它因为水是七宝，宝与宝之间也是重重叠叠的啊，所以它的水的层次性就非常微妙。那水的层次性 跟它的金属的这种分量，它有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个辉映，然后每个珍宝有它相应的光，放出它相应的色，这种不同的光色又互相的相胜互极啊，辉映。好，那这个水又非常的澄清，于是人这身影投在这个水上，就有它的倒影影子啊。这个人倒影说明这个水非常的澄清，才显出它的清晰的影子啊。好，然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得到了种种的自在，所以他能够分身善影啊，化身就游戏到十方的无量无边的刹土啊。而且他去的时候，就这是距离的概念，在他到了世事无碍的境界的时候，都是空的啊。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佛菩萨来说，他并没有像我们所感知的那种十万亿佛刹的这样遥远的距离。十万亿佛刹的这样的空间的距离，是建立在我们凡夫的这种生灭心基础上，所以我们生灭心还有时间有空间，才建立这么一个啊幻象。如果他证到了这种诸法的空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话，那么他一念之间由他方的刹土，就在一念之间就可以过去，就在一念之间，他就似乎能度过很多很多的劫，做很多很多的上求佛化下化众生的佛事啊。这就在这种空里面可以念劫圆融，一念可以延伸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在一念啊。这个地自空就是这种空间的距离打破了，空间距离打破了，你要看到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是能感知到这一点的啊。当讲完了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时候，阿难尊者希望能见到阿弥陀佛，所以得两朵世尊的加持，就顶礼向西方顶礼，愿见阿弥陀佛，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时，一顶礼出还没起来，阿弥陀佛现前，阿弥陀佛现前，放出至圣的光明啊，如黄金山威德巍巍的时候，这是大家注意，就在阿弥陀佛的光明当中，天界的宫殿、修罗的宫殿、人道的境界，以及这个畜生道、恶鬼道、阿鼻地狱的境界，以及他方佛国的境界，以及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全都现前。当全都现前的时候，你想想，就在佛光里面，我们认为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空间距离就打破了。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处的。啊，为什么在阿弥陀佛临命中来接的时候，弹指间就去了，一念间就去了，屈伸笔间就去了？他为什么去得这么快？如果你就是以光速接近光速的距离到十万亿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去，它得要有很长的时间概念啊。所以到了世事无碍的境界，是超越的时间、超越的空间的，大家一定明白这一点啊。好，这样无论是极乐世界的心法，还是它的色法，还是依报庄严，还是正报庄严，它都是真如法性的一种显现啊。真如法性它是没有障碍的，它是绝代的，它是圆融的，所以它本源上没有任何障碍啊。所以就像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些往生者也没有障碍，可能就是在一个空间当中能够站立很多很多的人，它不像我们人有血肉之躯，你在这个空间，第二个人就不可能在这个空间，为什么他有障碍？在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一个无碍的境界，可能就在同一个空间，你相互都能够在那里生存着， 就好像光一光，影一影，相一相这样的，相和相在一个空间，它没障碍，光一光它没障碍，是不是啊？所以这些都是超出我们的逻辑思维的，我们很难理解，但一定是它是圆融无碍的。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法界的图，所有的众生往生它都能够容纳，如果有障碍的话，它可能说我只能容纳一定数量的，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它都能容纳，它就是事实无碍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实际上世事无碍境界是来自于我们的啊这个执着的这种凡情，只要超越了消失了啊，那么一切的设法心法一一正装一一宝庄严正宝庄严，这些心境一如了，心境一如到了一种真如自信的层面，它就法尔自然的圆融到了一起了啊。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庄严，我们都能够时时领略到本地风光、真如法性、实相涅槃啊。透过这样的世事无碍的境界，马上我们能领略到我们的啊，我们的自信啊，就能令我们豁然大悟，拂灭无明啊。这些境界称性庄严的境界啊，都是来帮助我们修行道业的。好，南无阿弥陀佛。